方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AM 1150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4年11月22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仍然会首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聚焦一些要闻、个股或公司，其中包括苹果公司、英伟达。最后我们会谈一谈热点话题，特朗普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那么未来核电的发展将如何与行业和政策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收盘数据。美股今天收高，可能从特朗普经济政策中受益的周期性股票的板块普涨，科技股表现稍逊，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涨幅。密歇根大学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低于预期，道指涨426.16点，涨幅为0.97%，报44296.51点；纳指涨31.23点，涨幅为0.16%，报19003.65点；标普500指数涨20.63点，涨幅为0.35%，报5969.34点。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涨40.34点，涨幅为1.71%，报2404.35点。从一周来看，美股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涨幅，道指一周累计上涨1.96%，纳指上涨1.73%，标普500指数上涨1.68%。来看一则马斯克的消息，马斯克公布大规模政府裁员计划。本周三，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曝光了政府效率部的工作计划。两人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解释了在保守派最高法院的支持下，特朗普将如何能够削减公务员和开支，并且可能绕过掌握预算权的国会。文章写道，11月5日，选民明确授权特朗普进行一场彻底变革。我们的做事方式不同，我们是企业家，不是政客。我们将削减成本。两人称，他们的使命将在2026年7月4日结束。文章称，政府效率部将确定数千条法规，供当选总统特朗普取消。他们认为，这些法规将为政府大规模裁员提供理由。我们两人将为这个部门的每一步改革提供建议，以推行三大改革：取消监管、减少行政管理和节约成本。我们将特别关注通过基于现有立法的行政行动来推动变革，而不是通过新的法律。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指出，最近最高法院的几项裁决都瞄准了行政权力，认为现行的大量联邦法规超出了机构的权力，可能会被砍掉。而他们认为，大幅削减法规应该允许至少按比例削减政府工作人员。两人写道，大幅削减联邦法规为整个联邦官僚机构大规模裁员提供了合理的逻辑，不仅可以用更少的员工来执行更少的法规，而且一旦该机构的权力范围得到适当限制，他就会制定更少的法规。两人还建议改变远程办公原则，称这将引发一波受欢迎的自愿离职浪潮，或者将联邦机构移出华盛顿，降低他们的吸引力。他们在文章中写道，要求联邦雇员每周5天来办公室将导致一波自愿解雇潮，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如果联邦雇员不想出现，美国纳税人就不应该支付他们留在家中的特权。两人表示，政府效率部还将帮助确定一个机构履行其宪法允许的和法律规定的职能所需的最低雇员人数。马斯克估计，共和党总统可以通过削减公共广播或计划生育联合会等进步主义组织的补贴，迅速减少5000亿美元的支出。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雇员正在寻求法律帮助来反击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国会是否愿意配合权力向行政部门的转移，即使共和党完全控制了华盛顿，支出和就业的急剧减少可能面临一系列实际和政治挑战，并引发一系列法律问题。 尤其是国会在控制财政权力方面的宪法作用。全国联邦雇员联合会执行董事 Steve Lankard 称，这个部门将对抗国会的授权，对抗宪法，他将引发这场关于谁有权代表美国人民花钱的辩论。此前11月12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马斯克和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拉马斯瓦米将领导政府效率部。特朗普表示，马斯克和拉瓦斯瓦米将为我的政府铲除官僚主义，削减多余的监管，削减浪费性支出，和重组联邦机构，铺平道路。有分析认为，政府效率部作为一个政府外的委员会，它将仅限于资讯能力，这意味着它可能面临来自行政部门和国会内部的许多障碍。不过，马斯克和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密切关系可能会产生影响。马斯克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大爆金币，发挥了关键作用。自特朗普胜选以来，两人更是来往密切。本周二，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德克萨斯州向太空发射了巨大的星舰火箭，而特朗普就在该公司的火箭设施中观看了这次发射。另据《华尔街日报》20日报道，知情人士称，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告知投资者，该公司在最新一轮融资中筹得50亿美元，公司估值达到500亿美元，是几个月前估值的两倍多。 XAI 在春季融资60亿美元时的估值为240亿美元。据悉，卡塔尔投资局 Vela Equity Partners、 红杉资本和 Andreessen Horowitz 预计参与此轮融资。这轮融资使 XAI 今年的融资总额达到110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近日马斯克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提起的诉讼再度升级。马斯克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院提交了新的起诉书，新起诉书长达107页，较原起诉书增加了20多页。在8月提起的诉讼基础上，加入了更多反垄断指控，并将微软及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伯恩塔列为被告。在新的起诉书中，马斯克指控 OpenAI 试图垄断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新起诉书写道，微软和 OpenAI 显然不满足于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几乎已经取得的垄断地位，正通过要求投资者承诺不资助其他企业，来打压像 XAI 等竞争对手。新起诉书还提到一个细节， OpenAI 计划花费15亿美元招聘1500名员工。在马斯克看来，为了抢夺人才， OpenAI 猛下血本，开出高薪，此举也构成垄断。此外，马斯克还对 OpenAI 用于军工表示担忧，指出该公司删除了关于禁止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军事开发的条款，并且开始与美国国防部进行合作。马斯克表示， OpenAI 正在推动 AI 技术的军事化应用，这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OpenAI 则对该诉讼予以驳斥，称马斯克的指控毫无根据，并强调公司的各项业务符合市场规范。而此次一同被起诉的 OpenAI 的合作伙伴微软公司尚未回应此事。证券时报援引市场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本周发布的报告称，今年双十一购物节期间，苹果的 iPhone 在中国销量同比两位数下降，主要是多家竞争对手赶在双十一前发布了新机。 Counterpoint 的报告称，旗舰机型提前推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机型的销量。2024年第44至45周的双十一期间，除了华为，中国国内的各大原始设备生产商 OEM 都在双十一的到来前推出了各自最新的旗舰产品，而去年双十一只有小米提前推出了旗舰手机。换句话说，荣耀、 OPPO、 一加、 VIVO 和小米这些中国的智能手机厂商十月推出了多款旗舰机型，和今年九月苹果发布的 iPhone 16系列撞档，进一步加剧了高端手机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苹果在高端市场的地位。 报告并未透露 iPhone 双十一期间的销量具体下滑了多少百分点，只是说销量下滑源于在购物节到来前和促销期间，苹果的对手推出了异常多的旗舰手机机型，令苹果面临压力。同时报告指出，苹果新一代 iPhone 的两个高端版机型 iPhone 16 Pro 和 iPhone 16 Pro Max 仍位于双十一期间最畅销机型之列。相比之下，苹果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华为今年双十一表现最为亮眼。报告称，通过 Pure 70和 Mate 60系列的降价促销，华为手机双十一实现了 7% 的同比销量增长，而且这是华为在智能手机市场整体下滑的形势下取得的好成绩。报告显示，今年双十一期间，中国智能手机的总体销量同比下降 9%。如果报告的统计数据准确，苹果在中国的促销战略看来也没能奏效。今年双十一，苹果的线上官方旗舰店还罕见的降价，并且覆盖了仅发布一个月的 iPhone 16全系，成为新机发布以来官方渠道首次降价。 Apple Store 官方旗舰店10月20日公布天猫双十一优惠，10月21日晚间现货开卖，该店铺 iPhone 16系列最高优惠1600元。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 分析师周乐轩此前表示，缺乏 AI 服务、消费者支出减少、竞争加剧等都是苹果在国内市场面临的挑战。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到，苹果在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最新系列 iPhone 16和华为的首款三折叠手机 Mate XT 同在9月20日开售，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华为终端 BG 的董事长余承东本月初还发微博预告，本月将迎来史上最强大的 Mate 手机。 iPhone 16是全系支持 Apple Intelligence 的新机，该 AI 系统赋予手机的一系列新 AI 功能是 iPhone 16的主要亮点，被寄予了提振销售的厚望。不过苹果直到上月末才开始向 iPhone 的用户推出首批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且只在美国上线。上月访华期间，苹果 CEO 库克的回应未明确新的 AI 功能何时登陆中国。库克说，苹果在努力推进走完具体的监管流程，希望尽快将 Apple Intelligence 带给中国消费者。再来看一下英伟达的消息，优等生如何追赶市场期望。本周三，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公布了2025财年第三财季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英伟达第三财季总营收达到350.8亿美元，同比大增 94%， 超出分析师预期的331亿美元。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净利润为193.09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 经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0.81美元，均超出市场预期。尽管核心数据亮眼，但第四财季指引不及最高预期，市场反应却略显冷淡，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一度下跌超过 5%，当日最终跌幅收窄至 0.76%， 报145.89美元，市值35787亿美元。近期市场对 Blackwell 芯片散热表现存在一定担忧，但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认为这些顾虑被夸大，且供应链状况稳定，目前没有看到因为发热而发货推迟的迹象。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近期甚至形容市场需求为疯狂。 TrendForce 吉邦资讯资深研究副总经理郭作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Blackwell 芯片正逐步放量出货中，整体需求依然畅旺，先前因为稳定度问题而修改设计导致出货递延，此部分产品延期的问题已经解决，可能交付时间影响1到2个月左右。由于订单在手，整体并未对英伟达造成太大影响。在财报会上，英伟达高管回应道， Blackwell 计划本季开始出货，未来一年加快步伐，预计到2026财年需求将超过供应，推理需求 不断增加，将推动芯片需求持续增长。黄仁勋则表示，下一财季 Blackwell 的交付量会超出此前预期，市场对 Hopper 的需求依然强劲。同时他还指出，公司会持续增长到2030年， Scaling Law 也没有放缓。此外，明年会有很多 AI Agent， 推理需求正在增长。本财季强劲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英伟达在数据中心业务上的持续发力，该部门第三财季收入高达308亿美元，同比大增112%，显著超过市场预期的288亿美元，占总营收的绝大部分。这一成绩反映出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对高性能 GPU 需求的激增。对于英伟达这一超级优等生而言，投资者对于增长也有着更苛刻的要求。其发布第二财季财报时也出现了没有达到最高预期，股价下跌的情况。虽然目前市场表现面临一定压力，但是在财报会上，高管层对后续增长充满信心。英伟达将继续执行在 GTC 上提出的路线图，即明年推出 Ultra 以及在2026年过渡到 Rubin。 黄仁勋表示，英伟达的执行工作进展顺利，公司有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Blackwell 产能爬坡方面的进展良好。在他看来， AI 需求将长期增长，公司也会增长到2030年。到2030年，全球用于计算的数据中心将达到几万亿美元，一方面从编码到机器学习实现数据中心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新需求，而英伟达正在建设人工智能工厂，这是一种新产业。此外，黄仁勋还对最近争议中的 Scaling Law 发表看法，他认为 Scaling Law 没放缓，并且还提及了三种训练方式并行。对于大家最关心的数据中心 GPU 产品上，黄仁勋表示，当前一代 Hopper GPU 需求依旧强劲，而下一代 Blackwell 芯片已全面投产，预计将在未来几个财季供不应求。英伟达首席财务官 Colette Kress 表示， Blackwell 芯片计划于本财季开始出货，并将在明年加速出货。摩根士丹利半导体分析师 Joseph Moore 此前的研报表示，预计 Blackwell 芯片在2025年第一财季将贡献大约50亿至60亿美元收入， Hopper 芯片的需求将略有增加，其中 H100 需求较弱，但 H200 需求较强。他还指出，从亚洲供应链的角度来看， Blackwell B200 产量逐渐趋于平稳，预计2024第四财季出货量约为30万件，到2025年第一财季将达到80万件。与此同时， Blackwell 平台的下一代芯片 B300 也备受关注。摩根士丹利报告，虽然 B200 芯片仍处于量产爬坡阶段，但部分云厂商正在对 B300 芯片进行调研，并开始与供应链接洽。报告写道，我们观察到近期 B300 的三大关键更新，一是替代使用 X86 CPU 的选项，表明将继续采用 PCIe 接口及相关组件；二是电源系统的改进，包括超大电容和 UPS 组件，以解决供电问题；三是在组件供应商的选择上有更大的灵活性。整体而言，英伟达第三财季财报显示，公司仍处于 AI 行业发展的最前沿，但也面临市场对高增长持续性的考验。随着 AI 芯片的迭代升级和需求扩大，英伟达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然而，在全球经济环境趋于不确定的背景下，公司继续引领行业也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政府非常重视本国的能源发展。我们的节目前几次正好谈到了美国科技行业的大发展，特别是 AI 技术的突飞猛进，对于电力的需求与日俱增，而且特朗普政府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些都是非常消耗能源的战略计划。美国国内目前的电网能力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这一大趋势的。 上一次节目中我们提到过，科技行业对于核电的需求会打破近年来美国的能源路线和政策。后任总统特朗普对于科技业提出的核电需求是支持的。那么未来核电的发展将如何与行业和政策互动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仍然与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James 博士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 Vivian、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现在的美国科技行业发展和能源政策啊，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呢，的确非常值得探讨。科技行业在美国和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大家都清楚啊，特别是 AI 行业是引领未来的这个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们讲这是这个20年前互联网啊时代开启之后的又一个新的这个工业文明的时代特征。而且基本的这个技术班底和人才储备呢都在美国。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也非常看好这一块发展啊。那我们再来说这个能源问题啊。那过去美国是这个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或者说进口国。那美国对外能源依赖非常大。而且好多美国参与的战争其实背后原因也都是能源问题啊。但是随着川普第一次当选总统的2017年开始啊，让美国在能源这块就发生了个巨大的转折啊。美国一下子实现了能源独立，从能源进口国啊，甚至就变成了能源出口国。而川普的这个意识形态呢，又比较重视啊国内传统能源的发展。那么现在 AI 行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他突然遇到了一个传统的这个电力供应难题啊，这下子把两个本来有很大这个距离的事情啊它连在了一起啊。因为在气候政治主导时代啊，这个我们说这两者的关系是渐行渐远的啊。我们上次讨论提到过，这个欧洲的绿色新政理念下，核电甚至都已经被排除在清洁能源体系之外了。那现在美国回到偏右的政治理念，这核能一下子又变成传统能源中最清洁的一种了。所以现在的美国政府没有不支持的这个发展这个理由啊。那么当然传统的电网实际上无法供应扩张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啊。那这也是一个只能去支持核电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些科技企业它本身科技实力很强啊，其实他们本身就有能力去拥有一些小型核反应堆的这个核电厂的技术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在现在的美国呢有讨论的余地和价值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几个方面啊我们来这个简单的聊一聊。第一呢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能源独立梦想。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就展露了他的美国能源独立理念。这甚至可以说是他执政的一个核心理念。他对于这个气候变化议题啊没有认同感啊，他认为美国如果能源不求人就可以少介入啊全球范围内很多冲突，可以省去美国纳税人很多这个经济上的浪费啊，军队的牺牲也可以大量减少啊，这和他最近阐述的这个他不要战争要终止战争的理念啊是这个又是吻合的啊。第二呢，这个核电是传统能源中最清洁的啊，这个符合川普的口味。民主党的当然被这个极左派的清洁能源计划和欧洲的这个绿色新政呢，实际上过去扯的这个步子有点迈得太大了啊。那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啊，让美国走上了一条由国家财政巨额去补贴行业发展才的道。那这种做法其实美国人啊并不太熟悉的，这个在今年的大选中已经彻底的这个反映出来了。所以如今的这个保守派理念的这个政府呢啊，对于核电啊应该会这个大力的去支持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这个核电与科技行业的这个结合啊可能会引发两个方向的啊这个影响。首先呢，核电用于这个 AI 的硬件和技术发展可以促进这一行业的大力发展，但也未必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缺电的问题啊。所以这种缺电这个趋势啊，它会倒逼 AI 行业的这个能耗技术的改良， 包括现在比较棘手的这个 AI 高算力导致的这个资料中心啊，或者数据中心的这服务器散热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说这些领域啊，都是和 AI 技术并行的这个材料革命和数字技术革命，这属于这些科技公司啊，这些 Big Tech 的这些行业的上游生产企业的本身就属于他们的能力范围的啊。那么AI 数据中心它会促进核电的小型化发展啊，也有这个发展的趋势，同样它也会促进自身资料中心的小型化发展啊，这个对于全球能源效率这方面来讲是好事情啊。比如说上周一个礼拜前，这个一个多礼拜前吧啊，这个 NVIDIA 总裁黄仁勋啊，在日本与这个 SoftBank 的老板孙正义他们见面啊，他们就商定要合作，要把这个 SoftBank 在日本的这个200,000个电信的基站啊，顺便变成这个 mini 数据中心啊，这个是他要创造一个全国性，创建一个全国性的 AI 网络啊，那这个是双赢的事情了 啊这个也是在 AI 缺电时代的一种这个数据中心借助已有的通讯设施的啊，这个减低能源消耗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做法。那么其次呢，这个美国的核电发展如果与科技行业啊 AI 的发展啊去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话，那这个对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会有一个参考的影响。比如说欧洲啊，那欧洲受制于川普政府强大的这个压力啊，这个他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做出政策调整，包括我相信这个核电能源方面的政策啊，除非他不去发展科技行业和制造业啊。那另外像日本本身啊，它是既是非常缺电，又有这个非常惨痛的核泄漏事故的这个阴影，这个压力非常大啊。那么但是因为日本这几年从这个产业发展的战略导向上来看，这几年它也大力的发展了半导体和 AI 产业，那在这个情况下对能源的需求就更加迫切了。所以即使面对如此大的这个现实压力之下啊，那么最近这几天日本北海道电力公司已经宣布这个要规划要重启核反应堆，来应对未来的这个能源需求的激增啊。这个北海道可是这个预测这个下一次要大地震的地方啊，都已经这样了啊，那说明这个核电对于这个满足这个能源增长需求啊，看来真的也是一个不二选择了。那另外啊，我们说这像先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台湾也是很缺电的啊，但是核电在台湾呢，实际上过去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的方面的一个选举议题了，它一直处在这个冰冻状态啊。那但是如果美国有一个好的先行经验，那可能对台湾的这个核电政策啊，它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啊。这个其实有过讨论啊，这个从郭台铭啊，郭台铭鸿海的郭台铭在参加这次这个今年的这个总统这个选举的时候啊，他提出过搞一个小型核电站的政策，而且他认为要搞好多啊，虽然他最后自己这个提的这些政策，但他放弃选举了，那选举是政治原因啊，但是他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做企业的，都站在企业和产业发展的角度啊。他看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啊，你看这个过了一年，你看美国这边就开始这方面的这个新闻就出来了啊。那么最后有个方面呢，就是科技行业啊，如果跟能源行业在美国能够形成这个良性互动发展啊，那么这种效应呢，其实实际上也会传导到这个资本市场的啊。那事实上啊，前面资本市场的核电领域的股票已经有了明显的反应了啊，是甚至美股的这个核电股涨幅比 AI 股本身还要猛啊。那我们说芯片生产出来应用在 AI 行业必须要用电啊，这个股票分析师已经算过了对吧，这个如果一个用户在一个 ChatGPT 上每查询一次就要消耗掉亮一颗灯泡约20分钟的这些电量，哇，这个全球你想想，这个每天有多少人在 ChatGPT 上做多少次查询的，这个大家可以简单估算一下是吧。所以资本市场呢，这个法则可能更简单啊，你要用电就要收电费，就会有利润啊，这个企业所以就会股价就会涨。所以今年应该是美股 很悄然的这个涨幅前十名的当中有三家跟核电有关啊。怎么说，当然这个里面呢 AI 的贡献是可能是最根本的一个推手啊。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话题我们只能聊到这里，好吧。那后续还可以就相关的议题再展开讨论啊，这个谢谢大家啊。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 AM 1150在每周五晚的8:30到9:00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